就眼下中國面臨的內政外交挑戰而言，眾多觀察家和分析家都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業和中國與美國及西方國家的關係問題是重中之重。然而，很多觀察家和分析家都指出，面對房地產業的萎靡不振以至崩塌有可能導致整個經濟陷入困境以至絕境的大形勢，習近平當局一方面要對房地產業給予支持，而另一方面又再度發出信號，聲言要堅持習近平親自提出的房屋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所謂房住不炒原則，否定房產的商品屬性，即買賣房產以此牟利或止損的正當性，大有眼下的房地產市場由萎靡不振推向崩潰的趨勢。此外，觀察家還指出，面對所謂的戰狼外交所導致的嚴峻國際政治、國際貿易困境，習近平當局一方面聲言要改善同西方國家關係，改善中美關係，要迎接兩國關係風雨過後的彩虹，而另一方面當局又發表習近平文章，在意識形態上和發展道路上擺開與西方國家不共戴天的架勢，歷數西方國家的歷史罪惡，聲言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充滿戰爭、犯奴、殖民、掠奪等血腥罪惡，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深重的苦難。應當如何理解習近平及其政府所發出的這種明顯是互相矛盾的信號呢？觀察家和評論家以至中國民眾議論紛紛的，有人還提出陰謀論，例如習近平政府內部有人一直在跟習近平玩高級黑來解釋，但亦都有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指出，習近平及其政府所表現出的互相矛盾，其實大多數都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簡單解釋。在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看起來，參照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的先例，就可以比較容易去理解習近平以及習近平所發出的那些互相矛盾的話語和指令了。胡平說，在中共歷屆領導人當中，習近平的統治風格更加接近、更加相似於毛澤東，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區別就比較大了。一來就是因為習近平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大攬獨權，獨裁程度最高，另外就是他管的事情更加廣闊，這個就跟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不一樣。當然，在鄧江湖時代，譬如說在經濟這一方面，基本上就是總理去管的，你很少看到鄧江湖自己出來在經濟問題上頻頻發出指示，習近平在這一點上就跟毛澤東很相似了。很多毛澤東研究者和批評者都說，毛澤東喜好在經濟問題上不懂得扮嘢，懂得要發號施令，常常不知道自己在講緊啲乜嘢。例如1950年代末，毛澤東突發狂想，以為提升鋼產量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最重要途徑，於是就大叫以鋼為鋼，結果就勞民傷財，資源耗盡，搞出一堆冇用的廢鐵，仲令到幾千萬中國人白白咁餓死咗。胡平則話，習近平宣揚嘅所謂房住不炒論，亦都係明顯唔識得卻扮識得，唔知道房屋可以用嚟住係佢嘅價值所在、商品性所在，亦就係房屋嘅居住價值同埋房屋嘅商品價值係合為一體，不可分割嘅。習近平卻將兩者分裂開來對立起來，明顯是否定房地產市場的價值，甚至是否定它的存在的理由。在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副主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一睇來，在中國房地產市場頻臨崩潰之際，習近平當局再度釋出信號要堅持所謂房住不炒的原則，這種做法好像1959年毛澤東在經濟上亂咁指揮已經造成災難，毛澤東不得不表示要糾正所謂的左傾經濟建設無盡錯誤之際，又突然決定不糾結於左而是要反右，最終就導致造成幾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宋炳毅說，毛澤東和習近平一樣都不是不知道怎樣將國家的事情搞好， 毛泽东上庐山之前，他是准备反左的，他知道是因为左，亦就是他的那个左的大跃进路线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这样习近平现在亦都并不是不知道他要全面复辟毛泽东那一套做法，将市场经济搞弯了。宋永毅接住以美国举例说，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美国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依赖性不如中国，美国亦都是要非常小心去处理房地产市场问题，因为将房地产市场搞弯了，亦就是将美国经济搞弯了。但习近平却要打烂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个是制造经济灾难的节奏。习近平或者因为是一个个人信仰或者个人野心个人面子，就是死都不认错去纠正错误，非要同经济规律对着干。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和管理的以经济报道为主的综合性报章《经济日报》说，中国房地产的相关贷款占银行信贷的四成，房地产的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一半，居民财富六成在住房上，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在房地产市场岌岌可危之际，《经济日报》8月23号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声言房住不炒定位仍然要坚持，引发广泛的注意和担忧。就外交而言，过去十多年来的战狼外交导致中国同佢喺经济上十分依赖嘅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国家嘅关系全面恶化，去风险以至脱欧论喺西方国家朝野甚嚣尘上。冇几耐之前，被习近平破格提拔成为总理嘅李强喺会晤美国财政部长嘅时候，声言准备迎接中美关系喺风雨之后嘅彩虹。呢种明显系急于改善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关系嘅不同寻常嘅说辞，令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意外。然而8月15号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讲话稿，从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历史等方面对西方进行全面的批判，令到很多观察家感到惊讶。在观察家看来，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界、学术界以至社会大众都一直有对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强烈批判，但问题就在于习近平在讲话中所展示的明显的敌意，以及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强调，和他的政府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改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努力形成冲突的。习近平政府和习近平本人这种看上来自相矛盾的言论令到很多人感到困惑，但胡平认为习近平本人以及中共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自相矛盾，而是一以贯之。胡平说他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东西，针对的是不同的对象和内容，只是你将他们摆在一起来看就显得十足的自相矛盾，但在他那里看来，他完全是将那些说话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从他那里来讲，一阵间又说要中美友好，一阵间又要骂美国，完成这种转换并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说话，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对象。胡平说中共政权从来都是敌视西方国家所坚持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毛泽东到邓江湖时代都是这样，只是邓江湖出于实用主义回避大谈意识形态，而习近平要特别突出意识形态，但又深知中国离不开美国，这个才使到他的言论显得特别刺耳和不协调。在宋永毅提起来，习近平在到急需西方的好意的时候公开再同西方闹意识形态斗争，这个只能够说明一个简单的问题。宋永毅说这个就讲明了习近平个人和邓小平和毛泽东在这方面相比个人能力或者是说谋略不得了，他的野心绝对大过他们，对不对？他的资历是绝对差过他们的。他是什么资历啊？就是孭住200斤重的嘢走山路都不换膊头嚟吹出嚟噶，孭住200斤点可能走路不换膊头啊？我哋都到过农村劳动过，都知道，但呢个系佢唯一可以去吹嘅嘢啦。佢对整个形势嘅把握，对国际形势把握，应当话非但不如毛泽东，更加不如邓小平。邓小平当初仲能够提出一个 韬光養晦的口號。求是8月15號雜誌發表的習近平高調批判西方國家的講話稿，是他2023年2月7號對新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講話的一部分。中共當局未有對中國公眾和外界解釋為何要時隔半年之後才公開發表這樣的講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法治華盛頓的報導。